唯是学概要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二十面，我们讲到问答事宜。那么当我们开始修学佛法以后啊，我们生命的目标啊，就有两大目标要完成。第一个是离苦得乐，第二个是转凡成圣，啊，这两个目标。那么这两个目标呢，从圣道门的角度啊，跟净土门的角度在处理这两个目标是心态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是修圣道门，比方说是密教或者其他的宗派，他把离苦得乐跟转凡成圣啊，是分两块来完成。所以在圣道门，他一开始让你皈依三宝，皈依上师，然后呢做忏悔业障，积极治疗。所以在圣道门当中啊，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都是皈依，然后好好的断恶修善，先处理业力的问题。可能经过了三生、五生、十生以后，他才会告诉你怎么修习空观，达到临终的正念，再来处理轮回的问题。所以一般的圣道门啊，是把业力的处理跟轮回的处理，它是分两块处理，先达到善业力，再达到正念力。但净土宗不一样，你没有太多时间等待了。净土宗把善业力跟正念力啊，是一次性完成。因为你临终的正念跟你的业力有关系，你不能把你自己弄得很重的罪业，然后你身心世界极度的痛苦，然后你要求你提起正念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净土宗呢，他既要求你要断恶修善，而且又要你临终保持正念，因为你是要今生就必须面对轮回的问题。所以净土宗，你如果说你今生有志于求生净土，你就要心理准备，你要好好的面对你的善恶的业力，你也要培养临终的正念。那么善恶的业力这块我们暂时不谈了，因为这是忏悔的功夫了。当我们开始面对轮回的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就很重要了，就不是完全靠信心了。那么唯识学的基本的思想，它的智慧啊，它主要的宗旨主要是一个概念，就是万法唯识。首先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你从小到大你所碰到的一切人跟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真实的，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，没有例外。宇宙间的万法唯独是你一念心事所变现，离开一念心事唯有少法可得。所有的唯识学的教育就是告诉你这个观念。那么这样讲的话呢，唯识是把宇宙人生啊，它是切两块来看，一个是所变现的万法，一个是能变现的心识。所以你最好是学唯识以后啊，你看人生啊，你开始要两块来看人生。我们以前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所有的心思都去攀岩追求所变现的万法，因为我们把今生看太重要。因为你受了第七意识的影响，第七意识他对过去没有兴趣，他对你来生往生净土他更没兴趣。第七意识只对今生有兴趣，他的执取只在今生。你跟第七意识说来生极乐世界功德多么的庄严，第七意识一概不理你。 所以所生所息。所以第七意识最大的盲点就是他太执着今生了。诸位，今生是一个心所变现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成熟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。每一个人世都充满了业力啊，所以我们今生去攀岩人世的时候，这个是犯的唯识学的大忌。唯识学认为所有的业力你不能再去激发它了，业力你越激发它越有力量越活络。所以唯识学为什么叫你断相续行？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业力，是的，你必须做一件事情让它沉淀下来。就好像我们一杯水，有干净的水，有污泥在底下，你不能再搅动它了。如果你的今生要临终正念了，你最好不要把过去的业力再搅动起来。那么我们今天犯的错误是什么呢？我们一再的攀岩所变现的外境，而所变现的外境是充满的地雷，充满的业力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临终的时候这么痛苦，这么被动，因为你自己把业力搅动起来了。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佛陀告诉你，你现在对于所变现的万法应该要随缘放下，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业力所变现出来的。你要注意人变现的心事，因为它才是轮回的根本，它才是一个轮回的开关。所以谁能够掌握你的心事的活动，谁就能够掌握轮回嘛。所以在唯识的角度就是说，要你放弃外在的因缘，你必须把心事放在你内心的世界，因为它是一个轮回的主导者。因为万法伪事嘛，是心事去创造万法，不是万法去创造心事吧。所以当我们面对心事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掌握一个重点，因为你的生命有限。首先你要建立两个概念，就是你的优势是什么。作为一个临终的正念，你能够依靠的是什么？你最大的优势在哪里？第二个，你最大的盲点在哪里？你最大的障碍在哪里？这两个重点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能够应用的军队在哪里？第二个，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敌人？在唯识的角度呢，我们今天临终的正念，你最大的优势就是第六意识，信戒受善恒转意，跟随性灯总相连，动身发以毒为罪，隐满能招业力群。第六意识是一个最可以去改造，透过学习产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形式。不管他过去做了什么，他可能过去起了极大的烦恼，造的忤逆十恶，但是第六意识的好处，它可以透过学习而做重大的改变。尤其你得到人道的第六意识，这是你最大的幸运。如果你在畜生道，你今生你不可能保持正念，不可能，因为你第六意识是暗钝的。所以我们得到一个人生，你最大的优势就是你有一个非常明了，而且能够善于学习，有强大学习能力，有思考能力的第六意识，这是你今生当中最大的优势啊。所以你能够善加第六意识的好好学习经论，重新栽培一个美好的思考模式，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。当然我们也有盲点，就是第六意识后面的根，就第七意识，我爱死。第七意识长久来都躲在第六意识的背后来控制第六意识， 真是恒审思量我向谁啊，友情日夜正昏迷啊，四或八大相应起，六转互为染尽衣。所有第六意识的分别都有第七意识的影子在里面，你分别一动就有我执法执的阴影在里面。所以怎么样摆脱这个我爱执就变成是重点了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整个唯识的思想有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有志于临终的正念，你最好把今生的人事因缘慢慢的放下，因为你越攀岩外在的人事，你就容易激发过去的生死业力，这对你临终是极度的不利。你必须让生死业力沉淀下来。所以为什么妄言放下就这样子啊？第二个，你要好好用利用你的第六意识，好好的做如理的思维，愿离娑婆，寻求极乐。第三个，你要修习空正见跟愿力啊，观照力跟实愿力，好好的调伏引导第七意识。因为第七意识你不去调伏它，它临终会坏事的啊。所以你掌握的这个三个重点，你就掌握唯识的整个纲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主题。那么我们前面几堂课呢讲到了八识的活动啊，第八识的意熟，第七意识的思量，跟前六识的了尽啊。那么这个我们的内心活动呢，主要是三大功能：意熟、思量、了尽啊。那么讲完以后呢，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两段的问答，把它做一个总结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啊，第一个问答。
问：诸大圣经论皆云万法唯是一心，此中云何列八？答：相中八要云，心性离过绝非，尚不可名之为一，云何有八？若论相用，浩然无涯。今就有情分中，相用最显着者，略有八种。是故言八识者，乃曰有情众生之相用差别安立，其目的在使令众生从八识之差别相用中，观其原生性空，悟入一心实相之体之理体。故古德云：唯识之教，即用显体，即此之谓也。
那么我们先看问的部分，就是说在大乘的经论当中啊，佛陀讲大乘法主要是根据众生的根基啊，分成两大宗派，一个是信宗，一个是相宗。那么信宗它的缘起论啊，是建立在一心真如，讲到真如受寻啊，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一念心性啊。但是呢，唯识学它是从八识，特别是第八识的意熟啊，充满业力的、充满这个妄想的这个第八识来做一个出发啊。那么这个一心真如跟万法唯识这个八识的活动到底应该怎么融通呢？啊，这提出这个问。那么藕益大师的相中八要里面提到说啊，其实我们一念心性呢、啊、是离过绝非啊，因为它是离一切相。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它没有好也没有坏，它叫清净。它也离了生死的杂染相，它也远离了涅槃的清净相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生死也可以涅槃，因为它是什么相状都没有啊。你也可以把它操作成生死流转，你也可以把它操作成涅槃的功德庄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相状，所以它允许你显现任何相状，这就是心性，叫离过绝非。所以它一也不可得，何况有八呢？但是佛陀的慈悲，你老是知道一心真如啊，你就含糊笼统了啊。所以你老是读那些高端的经典啊，楞严法华华严的时候啊， 你对你自己的盲点就搞不清楚了啊。所以唯识学呢，它为了让我们了解自己的问题啊，它就根据我们心识的作用啊，那么根据有情众生当中最明显最重要的开出八识。八识诸位，它不是八个字体的，不是说你有八个心啊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你的心还是只有一个，只是呢就着它的分工的作用哦，哪一个是负责什么，哪一个是负责什么，哪一个是负责什么，从它的作用安立了八个。不是说你有八，你不是你一块心切成八块，不是这样啊。那么现前一念心事呢，根据它的作用分成八块。当然我们前面一再的强调，你必须把心事分成三大类啊，一熟四两了尽，这个是最好的分类啊。那么这个目的呢，为什么开出八识呢？因为我们从八识的差别作用当中呢，来观察延伸性空，悟入一心实相。八识的目的只是告诉你一个概念，所有的外境都是你自己变现，自己去攀缘它的。我们变现一个人，变现一件事情，当然这个是第八识变现的啊，还是你第八识的过业力了、啊，变现一个东西出来，然后你第六意识再去攀缘它，自变自演。比方说，我们讲这个花，这个花的本质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但是你每一个人去看花的时候，根据你过去的善恶的业力，你得到你自己的影像。如果你过去生善业强，恭喜你，这个花在你的心中显出的影像特别的美貌庄严，所以你看到这个花起大欢喜心。如果你过去生有罪业，你看到这朵花是暗淡丑陋的，你看到以后非常的痛苦，非常的恶心，那也是你的业变现出来。所以诸位，所有的人所有事让你快乐，其实不是那个人那个事让你快乐，是因为你有善业，它只是一个假借的东西。你的善业是假借外在的人事，你自己让你自己快乐。所以万法唯识的意思是说，其实没有真实的外境呢。当你跟人事接触的时候，你自己的内心自己出现一个影像。诸位，我们不能攀缘你心外的东西，你不能说，哎，我自己攀缘东西，我不要，我攀缘外在东西，不可能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你的内心的活动，不可能。你只能够攀缘你内心的小泡泡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攀缘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小范围。你不能超越你的内心世界去攀缘心外的东西，你做不到。除了佛陀以外，佛陀金刚道后一熟空，佛陀可以看到外在真实的世界。我们没有成佛之前，我们只能够活在自己的妄想，用自己的妄想去攀缘任何的事情，然后自己的妄想变成一个影像，再用你自己的妄想去攀缘自己的影像。如果你觉得很快乐，不是外境让你快乐，是你有善业，你善业强。如果你很痛苦，也不是外在的人事让你痛苦，那是你有罪业。好，所以延伸性空就是说呢，所有的外境都是你的内心变现出来的，没有例外，没有例外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，知道无我的道理，其实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，就是你的业力变现一个东西出来，然后再牵引你去攀缘它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会不断的轮回下去， 因为我们一直在攀缘万法，所以让业力啊产生一种相续的力量，这是我们最大的错误。我们不能再去触动业力了，该是让业力休息的时候了。所以待业往生，什么业可以带，什么业不能带，你最好清楚。如果这个业一再的让你去刺激它，再去激发它，这个业力是不能带的，因为你带不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把你带走了。所以所有的业必须要断相续心，透过忏悔发愿，让这个业沉淀下来，叫做不增长业。这个业你可以带。好，所以唯识学它虽然广泛的从内心的活动创造无量的业力，但是它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他发明我空法空的道理，就是这个人生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啊。那么没有真实的东西，你慢慢慢慢你的心静下来，你就能够慢慢的把心带回家，回归到你的最初的本来面目了，叫做一心真如。它是从种种的作用当中啊，让你能够找到真实。它是从先讲假象，然后再误入真实，它不像信中直接切入真实。好，那这两个是不一样，一个是从作用当中慢慢让你去体会，哦，这都是假的，所以我应该要回家。啊，他先发明生命的假象，然后让你知道假以后，你自己会慢慢的放下。啊，所以叫从相用去观空，而回到真实。所以说呢，简单来讲，唯识之教即用显体，关键在这里，它是就着你的作用去开显真实的离体。我们在实际上啊，其实我们信宗跟相宗这两个都有需要，这两个教法你缺一不可了哈。从一个理观的角度啊，从安住的角度啊，我们应该安住真如，就是你必须直观，你一念心性本来清净，本来具足，这是理想化的。不管你烦恼有多重，不管你业障有多深，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，你必须要肯定你是清净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从本体上的直观肯定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一个是大乘的信心的，这是我是未成之佛，诸佛是已成之佛，其体无别。这一点信心你建立不起来，你就很难修行了。因为这一点信心在你的未来的成长过程会给你很大的加持力。所以在安住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理想化，先放看你生命的现实。你要不断的告诉你自己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管你过去多么的不堪，你的真如本性没有受到染污。这是第一个概念。第二个，这个我们讲到安住力，从调伏跟对峙的角度，请你面对现实。你要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，你有哪些重点要处理，就从唯识的角度。所以唯识的重点在于调伏跟引导。理观根据信众，事修我们必须从务实面依据唯识，看到你的问题点在哪里。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地雷，我们的心中有很多的宝藏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趋吉避凶。当你临终的时候，你提起佛号的时候，你引导这个佛号的时候，你怎么面对你的内心世界？你的内心世界都没办法面对，你怎么面对阿弥陀佛呢？ 你把自己弄得很被动啊，又贪念又颠倒，阿弥陀佛救不了你。所以你在临终的时候，你带动这个符号怎么通过你的内心世界闪过地雷，然后接触宝藏，跟弥陀感应道交，这个是重点的。这文士学就是告诉你，你的宝藏在哪里，你的地雷在哪里。有些地雷我们是可以到极乐世界再处理的，但是请你不要去碰触它。你必须了解它，你才能够慢慢的闪过它，让它待业，让它沉淀下来。到了极乐世界，你有很好的因缘来处理这个地雷。啊，所以我们再讲一次啊，理观要理想化，要圆满化，事修调伏引导要务实面，要好好的面对自己的问题啊，这个就是性相圆融的，我们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啊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问答。
问：一切有情皆各有八事也。答：六道众生随其业感不同，所禀受之事亦各有不同，如初禅天人以禅悦为食，故无鼻舌二事，二禅以上禅定转身，五事皆离，无想天人入无想定，前六不行，唯存七八。
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学到万法伪事，那么我们把事来开出八事。那么这边有个问答说，难道一切的有情啊，在整个三界六道当中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具足八事呢？答案是不一定。因为每一个众生随着他业力所招感的果报不同啊，他禀受的心事亦各有不同。比方说初禅的天人，到了初禅离身喜乐地，他有殊胜的三昧乐，有禅业为食，所以他不需要外在的饮食了，所以鼻是舌是长时间就不使用了，所以不使用的时候呢，这两个事就不活动了，所以他只有六个事，他没有鼻是舌是。二禅以上禅定转身，他前五事都不活动了。所以你看有一些禅定啊，你敲引磬他不可能，他也不会出来的，因为他耳是不活动了啊。这种禅定呢、啊、只有第六识的独头意识啊。那么无想天人呢、啊、他认为这个想是不对的，就把这个想给灭了，入无想定，所以前六识完全不活动啊，就只有第七第八啊。这个八字是这样讲哈、啊、在三界啊，不管你怎么弄，第七第八一定会存在的，业力跟自我这两个一定有，不管你去哪里，你可以没有感受，你可以没有思想，但是你只要在三界里面活动，你一定有两个东西，第七跟第八，就是无始的善恶的业力，就第八是管着业力，第二个你一定有一个自我的概念，就第七意识，这两个是横行心所。但是前六世有没有感受，有没有思想，答案是不一定的。所以这个无想定的、啊、这是无想定的、啊、所以四禅八定的、啊、有些禅定是佛弟子供外道修学的，但是有些是佛弟子不能进去的，比方无想定，佛陀是禁止佛弟子进入无想定的，因为这个无想定是很特别的，因为你把第六识灭了，对你是极度的不利了，你生命的改造完全靠第六意识，你把第六识灭了，你无量无边的颠倒一点都没有改变了，这如实压草。所以很多人念佛人完全不动念头，这个是极大的错误啊！你不动念头，你只是保持原状啊，你好像拿一个石头，哎，这个水沟很脏，我把盖子把它盖了，就这样子呗。 临终的时候你会后悔的。你不想面对他呢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第七是他一定跟你坏事了，你迟早要面对你的第七识跟第八识的，第七识的颠倒，第八识的业力。所以你完全都不想，这个是非常不对的。这禅宗说的一滩死水，就是说你有问题但是你不想面对它，你这个房间有一堆垃圾，你不想，你老是不看它，它还是在的，它会不断的蔓延的。所以说这个第六意识，诸位，第六意识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啊！你要善用第六意识啊，用得好，它可以引导你的调伏我法二执，它可以引导你的生死业力，让它寂静下来，它可以调伏业力，调伏颠倒，调伏感受，用处多了去了。第六意识非常好用的东西啊！临终正念完全靠第六意识啊，告诉他就够了，再提起佛号够了。好，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八识的一个情况啊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八识的个别的活动讲完以后了，我们来看看八识的相互关系。前面我们个别个别的解释，一熟，什么是一熟，什么是思量，什么是了尽，我们是独立的讲到它个别的功能啊。现在我们把这三种功能呢，把它串起来。其实它活动的时候啊，是有它横向的相互关系的啊。那么这样子的相互作用，就谈到缘起了，杂染的缘起跟清净的缘起啊。所以我们看《结释法要》，我们把前面的八识的体用做个总结，分二一：一为四相安立缘起，二一为四性发明空性。那么佛教的人生观主要是空性跟缘起两块。那么站在唯识的角度，他是怎么发明缘起，他是怎么建立空性的啊？这个就应该了解了啊。我们看丙一的一为四相安立缘起。那么唯识的缘起观呢，有三个重点：一个业果的形成，第二个业果的相续，第三个业果的转变。这个业果偏重有漏的轮回的业果，而不是这种清净的功德的业果啊。这个是凡夫有漏业果是怎么形成的，形成以后它要怎么相续，第三个你应该怎么去转变它，调伏他的重大的势力啊，让他变成临终没有障碍啊。好，我们先看看业果的形成。这个地方分两段，第一个总说，第二个别名。我们先看总说。那么谈到业果就有两个主题了，一个种子，一个现行啊。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种子为本世中亲身自果功能差别，现行为七转世及彼相应所变现，所变相见性界地等。
因果的形成啊，业果啊，从佛法角度啊，当然先有业才有果，是吧？你一定有因才召感果嘛。那么这个因果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先看现行这一块。那么一个业力的成就，第一个你一定有身口意的活动，叫现行。这个活动是怎么来呢？是由内在的因缘前期转世跟彼相应的善恶的心所，当然主要是第六意识吧。我们前面讲过造业的主是谁？第六意识。但是第六意识离不开第七意识，因为第七意识会去主导第六意识啊，所以这个前期转世当然六跟七了哈，六跟七有时候起善念，有时候起恶念哈。那么这个内因缘跟外因缘接触的时候，外在的啊这个三界的果报啊一接触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造业了。当你内在的妄想跟外在的业力结合时候，就造业了。 如果你只是打妄想，打完就算了，你就没有造业。如果只有业力，业力起现行的时候，你刚好不在现场，你闪过了，有业力没有妄想，你也不会造业。造业啊，要因缘际会，刚好你的业力要成熟了，然后你又在现场，你又打了一个错误的妄想，这个时候内有颠倒妄想，外有生死业力，一碰撞叫做现行。那么现行开始活动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刹那刹那造业，但是他造业的时候不是马上得果报哦，他有一个潜伏期，这个是你最大的希望，也就是你能够把握的最好的时机，因为它不是得马上得果报，它要经过一个种子的一个酝酿的过程，它必须要成熟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的业力开始活动造业的时候啊，接下来不是果报，接下来是一个种子位。我们看看左边的这个讲义。那么也就是身口意的造作，当你的内在的妄想，你看我们有时候打妄想但是没有机会，有些人是他很想造业但是没机会造业，他也不可能造业，因为他外境不记住吧。啊，那么他如果是业力现前的，但是他不打妄想，他心如都不动，他也不造业。啊，如果他内外因缘都具足，他也想造业，刚好外境又具足，这个时候他就真的造业了。那么他造业的时候呢，当然业力是无常的，他刹那刹那的造的杀盗淫妄的业力以后啊，造完就消失了，他回家以后他照样吃饭睡觉，但是他的生命有变化了，因为他的第八识把它记录下来了。第八识是怎么记录呢？它以种子的功能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事情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你的心啊，多了一群善恶的功能。这个功能不会马上得果报，但是如果你放纵下去，它最后的结果就会招感有漏的善业，招感天人阿修罗的果报，罪业招感畜生恶鬼的果，地狱的果报。如果你造的是无漏业啊，你来听经啊、诵经啊、念佛啦、修止观啊等等，那么就成就了四圣的声闻缘觉菩萨佛的法界。啊，总而言之呢，唯识学的因果思想，他认为业造业跟得果报啊，这中间是有一个过渡的，这是唯识学特殊的因果观，叫易熟的因果思想，它必须有一个成熟的阶段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唯识的因果思想，它形成的过程啊，它必须要经过一个种子的阶段。那么这个概念我们慢慢的从后面来把它开展出来啊，这是一个总说。我们看别名，别名当中呢，这个先讲业力的成就，再讲果报的显现啊。那么第一个成就业力，在唯识的角度，什么情况叫做业力成就啊？这个地方分成三段，第一个业道的成就，第二个暂时的潜伏，第三个业力的轻重。我们先看业道的成就，这个地方偏重在有漏的生死业力的成就啊。好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欲结师弟论，依五相立十业道自性差别，所谓是意乐烦恼家行就近等五相，若五相具足，即是满业道所摄；若五相不具，即是非满业道所摄。
好，我们先把它做一个总说。在一切师地论上说呢，这个业力的成就啊，要有五种的相貌。这五种相貌呢，它是透过这个十业道 啊，十业道诸位知道了哈，身有三种，杀盗淫，口有四种，两舌去妄言二口，意业有三种，贪嗔痴啊。那么这个十善业的自性，它的本身的体性跟它的一个轻重的差别，完全是由五种相貌决定。那五种呢，是意乐烦恼加行就寝这五种相貌来决定这个业是不是成就，成就以后是不是圆满，乃至于它是不是相续啊。那么五相具足就是满业道了，五相其当中有一两个不具足，就是非满业道，这个业造得不完整啊。那么哪五种相貌呢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。
一是即起杀生等业所依处事，二意乐即于造作业行所依事上生意乐之想，三烦恼即造杀生等业由贪等烦恼相应，或总起或别起，四加行即于造作之业或已作或叫他作或彼所起之方便，五就近即于造作之业或当时圆满或于后时圆满。
那么业道的成就呢，第一个它必须有一个事，事呢就是在这个造杀盗淫妄的过程呢、啊，它必须有所依的处所跟它的事眼，也就是它必须有一个对象。如果你是梦中啊，梦中你遇到很多的人事，结果你造了杀盗淫妄，它没有一个真实的对象，因为梦中是独头意识嘛，所以梦中所造业不算，不能构成业道。你不会因为梦中所造的业道上恶道去，绝对不会。但是在菩萨戒上说，你做的不好的梦起来要忏悔，你如果醒后念念随喜，这个就形成业道了啊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必须有一个真实的对象啊，有一个人有一个事情让你去面对啊，这第一个必须有个所缘境。第二个，你心中要有意乐啊，就是呢你对于所面对的境缘呢，你必须有主动性的愿望。杀人你要有杀心啊，偷盗你有这个偷盗的心啊，淫欲有邪淫的心，妄语有欺诳心。比方说你开车开到当趟，你的车子压死很多蚂蚁，这个不能构成罪业，因为你没有这种杀害他的心。当然他会有别报，但是他不能影响到你三界的总报，因为你不能构成业道，你没有意乐啊，所以这个意乐也是影响你是不是业道的第二个因素。第三个要有烦恼啊，你有这个愿望呢，你还得有烦恼，你要有贪嗔痴的烦恼，或者是三个同时现起，或者是单一的升起。所以你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有贪嗔痴烦恼啊的活动来加持你的行为，这第三个。第四个加行，你必须有实际的身口恶业的行动，或者自己做或者叫别人做，有种种的方便啊，你有实际的行动力啊。第五个就近，那么你在造业的时候必须把它造圆满，就是对方清楚的接受啊，或者他后来清楚接受，当时圆满或者过一段时间圆满都算啊。那么一旦的圆满以后，这个时候你这个业道就成立了啊。这一下举一个例子，这一下呢以杀生做例子哈。比方说杀生呢，第一个他的誓言呢，他以有情众生为誓言。比方说在地上说啊，你本来在晚上走路的时候看到你本来要去杀一个人，结果你看到一棵树，你把这棵树当成人，把这个树砍掉了，那你以为把它杀死了，但事实上它是一棵树，是不能构成杀业，因为所缘境不现前，你自己错解了啊。所以他必须有情众生要现前，第一个人外境要现前啊。第二个意乐， 我当杀害彼众生，你有主动性的愿望，简别你不是无心之过。第三个，你在杀害对方的过程有贪嗔痴的烦恼活动。第四个，你呢有实际的行动，或者你自己去做，或者你教别人去做，有这种行动。第五个，被害的众生是当时命中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命中，这个时候究竟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解释一下哈，在律上啊，它有更详细的分别，就是业啊有成就跟圆满的问题。当你的四欲乐烦恼加紧，就是有外境、有内心、有行动，这个业其实是成立的。但这个成立也可能是方便，也可能是圆满罪啊。方便罪就是没造圆满。啊，你本来要去诽谤一个人，你也有这个对象，结果对方当时没有听懂，不圆满，因为他没有就近。啊，那么只要有心境、有行动、有烦恼，这个业就已经造下去了。但是要圆满，必须要就近。当然，唯识学还讲一个，唯识学把业分成三块，业的成就。业的圆满，第三个业的相续，而业的相续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净土中的人要临终正念，最关键就是断除业力的相续。你不可能断除它的种子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先把业分成三块：业力的成就、业力的圆满、业力的相续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好。